库里布雷克新意更新系列第20期。好的，我们一直在讲真品和赝品，圣经告诉我们要自己查验，确保我们是在信心里，也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要都信，总要试验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点，大部分基督徒现在没时间多讲这个，因为我们有特定的内容要讲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怎样试验诸灵，所以我们不久之后会有这方面的教导，因为大家需要知道怎样试验诸灵。路加福音提到一点，当我们去到一座城，寻找当得平安的人，当我们去到那里，我们说，愿这一家平安。如果人子在那，如果神子住在那里，如果神的平安在那里，他的灵在那里，我们的平安就留在那里，不然就归于我们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样将平安给出去，也不知道平安是否归回，他们在灵里不够敏锐，不知道怎样行。这就是我在今年从神领受的命令，开始教导关于圣灵，该如何行在圣灵里，教人清楚明白这都意味着什么。多年来我们分享这方面只能在表面上，就是说只在很浅的层面，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人很多，我们要确保他们受到训练。你不需要接受深入的教导来服侍人，但是如果你要行在圣灵里，知道这些事，并且确保安全，那么你就得知道怎么做这些。我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了，老实说，我想帮助人，给人机会，即使别人不肯给他们机会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使有人警告我，不要相信这个人，不要让这个人靠近，我没有听，每次我没有听，就会受到伤害，就发生一些事，使我感情上受到伤害，我要从中学习。回头看，我得说，有时候我想可能不会再这样了，但同时行在圣灵里，行在爱里，也意味着容易受到伤害。你给别人一个机会，我不希望其他人因为另一个人做的一些事付出代价，所以我们要有平衡，给别人机会，同时也要保障安全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弟兄大卫霍根，有些事他会公开分享，但我们谈时会讲得深一些，比如甚至关于他们在哪，怎么联络的，因为在他服侍的地方有各种危险还有逼迫，他们就不能像我们一样做讲座宣传，基本上他只能告诉大家在圣灵里祷告。你在圣灵里祷告，圣灵会告诉你去哪里，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聚会。如果你没有圣灵，你就没办法过来。我们不宣传在哪聚会，我们只是聚在一起。如果你祷告，他会告诉你。如果他不告诉你，你不知道怎么听到他的声音，你就参加不了。他们就是这么做的，虽然这是为了确保安全，保护他们免受不必要的逼迫，但这就是很具体的行在圣灵里。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，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危险。但我告诉你，这种日子很快会结束，你要对事情有意识，对灵界和现象世界在发生什么都要有意识，因为现象世界是受灵界影响。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这个教导。正如我们在上节课最后部分讲到，能行异能的人被吹捧为是具有崇高灵性的证明，其实不过是出于血气，也就是邪术。我在讲的是有特别所指，我不想有人听不懂。有这么一些人，他们读一些书，我在电视上见过，我也亲眼见过他们，我去过他们签名售书的书店，我见过他们和保镖在一起，我看过他们在自我励志的书架，我看见他们拿起一本书来读，标题就在那，我站得太远看不清楚，但那人就站在那，保镖在旁边拿起书拍了几页，因为他不想买这本书，可能是不想放在车里，或是不想有人知道他读过这本书，但他这么做了。我看到那人把书放回去，他们走了以后，我走过去拿起那本书，那本书很特别，我很容易就知道是哪本书，不会弄错。这本书讲的就是如何运作一个房间，他是一名牧师，当你看到他打开的地方，你就能看到他在学怎么运作一个房间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他，我找了他拍照的地方，但事实上书里还有其他内容，有不同的章节，其中一章是关于如何重塑自我， 下次我再见到他，他的穿着和发型都变了，什么都变了。我希望他们只是不知情，但大部分圣经学校，如果你在敬拜学校，他们会教你怎么带敬拜，他们会教你怎么打动人，特别是如果有人容易对什么动感情，他们就加大力度打造它。他们知道周围的人也会一起加入，很快，这就像群体催眠，他们会这么做，开始时很快，渐渐变慢，因为他们要酝酿把你带到一个方向上来。有些背后是有原因的，有些我能理解，但如果你用音乐调动情绪，为了得到一些东西，时机一到，你就推人要奉献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说现在我们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这就不算操纵人，你让人知道在做什么。如果你是有意要把人带去哪里，他们都不知道你要带他们去哪，那就是操纵，没必要这样。我们现在教会做的很多事，早期教会都没有这么做，但是现在，如果你没有这样，你就没有教会。这是因为我们变得非常属肉体，依赖情感，以致我们依靠这些调动情绪的东西来带出我们说的所谓的聚会。这种聚会一点都不像圣经讲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头来省察。当你开始做这种事，它就进入邪术的领域。当你开始想要操纵人的情绪，听好，神造我们有情感，这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是他赐给我们的。他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情感来荣耀他，他不想要有人利用我们的情感与我们为敌，让我们去做他们想我们做的事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所以在医治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不放音乐，因为耶稣没有这些，他还是做得很好。但现在有人可能会期待一些事，我们需要明白，沃尔玛不是这样的，超市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去掉那些让人分散注意力的东西，特别是如果他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服饰没他不行。你们有些人上过 DHT，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你们已经听过了。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是在用邪术，因为加拉太书里提到，加拉太人是属肉体的，他们和哥林多人一样属肉体。问题在于，保罗给他们指出，因为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，可以说他们走得太远，又回到了寺庙崇拜，他们回到了仪式，而不是与神同行，也没有意识到哥罗西人也是这样，开始敬拜天使，还有别的，就是所谓的融合主义，就是一堆不同的信念和认识，他们把这些混合在一起形成基督教。使徒保罗不认这是基督教，告诉他们有人带他们偏离真道，警告他们，这在过去发生过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话。要知道，圣经说经文是为了教导人学义，也是为了督责，使人归正。很多时候，这个部分被忽略了。我们不纠正，我们不督责，我们没有警告人。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1:28说的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如果你听的讲道只说你有多好，你就没有受到劝诫，没有被教导要警醒度日，自己省察，这都是圣经说的。我之所以尽自己能力讲这么多，是因为讲的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讲给人听。这里讲到在教会以外有很多赝品，仿造的福音、好消息，其实这不是福音和真理，用仿造的方式达到心灵平静、昌盛、快乐等等。其中一些包括，我在这列了几个，超绝静坐，这都是假福音，因为他们承诺平安，承诺神所有的祝福，却不是与神连结，所以成了虚假的福音。佛教是另一个虚假的福音。安东尼·罗宾的激发心灵的潜力，他还讲了一些其他内容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如果你读过或听过安东尼·罗宾，他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圣经原则，但圣经原则减去耶稣就是虚假的福音，这很危险。还有心灵科学，又一个虚假的福音，还有拿破仑·希尔的思考致富。再说一次，我没有说这些人是邪恶的，用心险恶，我只是说在很多情况下，最危险的是那些最接近圣经却剔除耶稣的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，就是他们明白法则， 很多法则都非常正确精准。相信我，当你把耶稣和圣灵圣洁生活剔除出去，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法则上，这些都会有用，因为法则就是这样，这是属灵的法则，绝对奏效。但这奏效的结果是为了让你在错的事上越来越麻木，好叫你继续走下去。当你走到这条路的尽头，结局会很糟。还有一个是玛丽安·威廉姆森的奇迹课程，还有很多由此而出的分支，还有另一个秘密。秘密背后的原理完全基于圣经，然而他还是在教你只运用属灵的法则剔除耶稣，这就让他很危险。这与吸引力法则有关，就像是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你期望什么就得到什么。还有积极思考的力量，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，他是位牧师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是。再说一次，福音会让你有积极的想法，想法变得积极，但是思考积极或积极的思考并不是福音。我们还能继续说下去。我们需要明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当你传讲的全是好的，你不警告人可能的危险，或是你让没有重生的人以为他们能得到神的祝福，但他只属于重生的人，你是在给他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你要对他们去的方向负责。所以我们必须分辨，每次我们讲的时候都要留意，我讲的是这个，我假定你已经重生了，如果你没有，这是你需要做的。我们总是要提到这点，为了确保，就算我们认为人人都重生了，我们要确保人们有机会检验。因为也许你会发现你没有重生，也许你以为你重生，其实没有。可能有人这么告诉你，对，祷告一下，握握手，你就没事了，不用担心别的。如果你就是这么信的，我们得谈谈，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，圣经说的是要认耶稣为主。当你认他是主，这跟在空白处打个勾挂起来是有区别的。还有神经语言程序学 NLP 还是一样，有一些神经语言程序学 NLP 的原理效果非常好。实际上这就是安东尼·罗宾做的，运用 NLP 让他更容易接受。基本上他们有些部分都没问题，看着很好，但是问题在于他背后的理念，他们从别处弄来法则剔除了耶稣。还有基督教科学派，我老是说所有的异端都取了好名字，我希望基督教科学派没有和他们一样的问题，可是他们有，我巴不得能用这个名字，这是个好名字，只是教义错了。还有新思想、新纪元，他们之所以很危险，因为他们离圣经原则非常近，但是不讲耶稣，不讲罪，不讲只有基督的血才能为人除罪。来看下一部分，我不知道我们能讲多少，但明天回来一定会接着讲。下一节是关于默想，我们要更多讲到相关细节，重点来看如何去做。当我们讲到默想，我今天先提出来，明天我们会继续讲，打更深的基础，然后再回头来看。大部分的人花时间计划旅行，比花在人生计划上还多。你就是自己人生交响曲的指挥家，神已经给你乐谱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想即兴演出。莎士比亚说，世界是舞台，我等为演员。没错，做行动者，采取主动，不要被动反应。英文演员与行动者是同一个词。我们是驱动的力量，不是被外在的力量驱动。你知道我要说的，有人会问，那圣灵呢？在这个意义上，圣灵并不是驱动的。我们得记住，如果你照着耶稣说的去做，耶稣主要是对没有重生的人说，当时的情形是针对没重生的人，然后你开始从罗马书读使徒书信，还有使徒行传提到的一些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是与他联合的。几乎所有基督教教义主要在说，他在这，我却在那。没错，我接受了他，可你知道，我们还没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们与他紧紧相连，我们与他这么紧密，以至于耶稣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拦下使徒保罗的时候，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没有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的百姓？他没有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教会？他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 耶稣说，他们怎样对你，就是怎样对我。他看我们，就是这样与他紧紧联合。当你看自己是与他联合的，你会看到自己生活中及你身边的事发生重大变化。你会看到你行在更深一层的大能之中。一旦你意识到你与神联合，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，让我们与神联合。为此，他必须赎回我们，这意味着把我们买回来，带回到原先的位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里面了。美妙之处在于，我们不只回到以前的位置，而且是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，因为之前是在亚当里，就是首先的亚当，之后是在幕后的亚当，幕后的亚当好过首先的亚当。我们要记住，这是很多人没有领悟的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事实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，比起亚当在园里所做的更好更强。如果耶稣做的没有比亚当在园里做的更好更强，那我们的堕落就强过我们的高升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人认为亚当在园中造成的毁灭太过严重，就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也不能真解决问题。你可以通过他们所教的、所听的来判断为什么。耶稣为我们每个人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拯救我们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我们也要明白，当你得救，你不仅是被洗干净了，你是被重新创造了。如果你没有被重新创造，你就没有得救。他不是把你在最终一次次救出来，而是把你从罪里脱离，他重新创造了你。当他重新创造你，他对你的重新创造好过你在亚当里的失败，明白吗？但很多人不相信，你可能会问，有谁不信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大部分基督徒不信耶稣在他的复活里成就的。我说的不只是在十字架上，而是他的复活。因为他们不信他的复活成就的，所以有重生。他们不信这大过亚当造成的毁坏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一般来说，他们基督徒牧师、传道等服侍的不是没重生的人。我不是说他们不服侍没信主的人，而是说当他们设计方案时，目标对象是基督徒。具体来说，他们针对的是基督徒，告诉你说，我们要解决你的问题。这样问题是，你不能做耶稣已经成了的事，所以你需要做的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门徒培训。而这也正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去做的。但大多数外面那些计划不是为了门徒培训，而是为了找出你的问题。解决方式就是加给你更多，或是他们告诉你还需要更多，你还需要一个新的恩膏，一个新的恩赐，你需要一个新的祝福，你需要从神那得更多，你还需要一些东西。神没法给你更多的他自己，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给了你，他已经赐给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他已经给了你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，所以已经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你还可以去多得的了。所以你必须明白，你已经重生了，在他里面完全了。所以重点不在于你得到更多，就像婴儿一样，我常用这个比喻，当一个婴儿出生，你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每样都数一数，看一下两只胳膊、两只手、两条腿、两只耳朵，你就会说它是完整的，太好了。好，它是完整的，但它还不成熟，对吗？但它一出生就是完整的。听好，如果它生来不完整，它没办法自然变得完整。所以不管你出生时有什么，这都是你的。当你重生，你的重生是完整的。注意，你是完整的，但还不够成熟。成熟意味着你学习运用你生来就有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孩子在长大？当他们开始用两条腿行走，不在地上四脚爬，这就是成熟的过程。没有完全成熟，但是在成熟的过程中。所以真正的成熟就是知道怎么运用生来就有的东西。但是教会一直让基督徒求得到更多，问题在于他们让你求得到更多，告诉你说你一定饿了，你一定渴了。但耶稣说的是，没错，你饿了，你渴了，当你来到我这里，你再也不会渴，再也不会饿。如果你饥渴慕义，你就必得饱足，你一旦饱足就不会饿了。 耶稣是和没有重生的人说的，人们需要到一个地步，能领受重生，被他充满。现在你重生了，你要学习怎样活出这个新的生命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但问题是，太多人被教导，他们应该饥渴，每个礼拜天都要准备好，跪在讲台前，向神大叫哭求他们有多渴。造成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他们不饿不渴，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？他们被教导这是饥渴，而事实上他们所经历的是对主的热心，混淆饥渴和热心，把热心当成是饥渴。那么造成的问题是，如果人告诉你你是饥渴，那么意思就是你需要被填满，所以你就等在那里等着被填满。但如果你被告知其实这是你对神有热心，那么意思是对神有热心太好了，让我来教你怎么做，然后你就去做，你有热心去做你该做的事。所以要明白，又饥又渴说的是要等在那里被填满，热心说的是教我怎么做，我要去做。你看到区别了吗？又饥又渴让你的焦点在自己，热心把你的注意力转到耶稣所关注的，就是全世界。耶稣关注的不是工人，他说的不是坐在这里好好学，等你学会之前什么都别干，他说的是不等在这里，直到你受圣灵的洗，然后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医病赶鬼，使死人复活，做比我所做的并更大的事，对吗？所以如果你被教导你这样是又饥又渴，你哪都不会去，只会焦点在自己，不会觉得自己得到的已经足够。这对牧师来讲能很好的保住工作，但这对神的国并不好。对神的国有利的是传道人努力工作，使他在这无工可做，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找到新的群体，然后他们又努力工作到他们再次无工可做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打发我们去，不是让我们光坐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是教会，也是一个培训中心，我不是整天光坐着保住饭碗，我不从教会拿一分钱报酬或别的。最重要的是我教导人出去，我自己也去，去到全世界，你们也去到全世界，神会带你去，用一个牧师的话说就是你从没想过的地方，你就能去这些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让你去，这非常奇妙。今天教会的一个问题在于，人们认为要有特殊呼召才能做宣教士，其实你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才出去，你已经有了要出去的命令。如果说你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，你待这儿才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，因为你已经被吩咐要出去，明白吗？你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才能出去，你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才能留下来，因为你已经被呼召出去了。但是大多数人以为他们要坐下来一直等，直到有特别的事发生，但是没人知道该发生什么，只是觉得要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待得越久，传道人的待遇越好。遗憾的是，有很多牧师，我知道有人是把布道当成工作，他们已经在计划退休了。我没有退休计划，我没有在圣经里看到退休，不是吗？要知道，我打算一直工作，直到110或120岁。如果我在何尝倒下了，在我倒下的地方把我埋了，不用花钱把我带回这里，就让我在那插上旗，你接过来继续服侍，反正我也不会在那里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，你们今天有收获吗？太好了，我们的进展很顺利，已经讲完了，明天我们继续讲该讲的，学我们该学的。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来听，我很快问下，你可以上来，你们觉得这30分钟怎么样？可以吗？看起来还不错，时间上可以，也能休息，去餐馆很方便，你们的休息时间会更多，排队也更快，效果不错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在录像，这对我们有帮助，对你们也是。我这里做的更多，这样下周我回到这个空房间就能录20期，这和你前面有人坐着有点不一样，我很喜欢这样，我觉得效果很不错。既然你喜欢，效果也很好，以后研讨会都用这种方式就行。